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72回。当屋子里就剩下韩立和冰壁中的女童的时候，韩立才扭头看向冰壁，脸上现出了寂寥神色，发出了长长的叹息之声。整整一天一夜，韩立待在这个密室中，从来没有外出过。银发老者从藏书阁回来的时候，见韩立还在里边，不禁有些担心。在等了半天之后，实在放心不下，正打算破门而入的时候，韩立终于神色平静地从里面出来了。
韩师弟，没事吧？
老者忍不住地问道，一脸的惊疑之色。见老者守候在门外，韩立心中一热，有些歉意地说道：
啊，没事，我只是在这里面想了一下应敌之策，又劳师兄挂念了。从现在到那人所说的期限还有一个半月，我准备闭关准备一下，若没有重要之事，师兄就不用找我了。
哦，这个现在闭关这么短的时间有用吗？银发老者闻言一愣，有些奇怪。我这次出门呢，得到了一些更新，准备将原来的法宝重新炼制一下，这样等日后对敌的时候也能增添几分威力，应该用不了多少时日的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师弟尽管闭关去吧，我会叮嘱宗内弟子不去打扰师弟的。
老者这才恍然大悟，并且满口答应了下来。
哦，还有，这冰壁既然形成，我也不会贸然迁走了，否则有可能对他造成什么伤害。但我会在密室周围布下几个法阵，好确保婉儿无事，就要麻烦师兄多照看一下了。
哎，这个师弟尽管放心，南宫道友在我们落云宗出的事情，哎，我这个大长老原本就难辞其咎，我已经将此处列为了禁地，不会让等闲弟子来此的，弟妹安危绝没有问题的。
银发老者想都不想的说道，看来也同样考虑过这个问题了。
那若是如此的话，我就安心了。
好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先布置法阵，然后马上闭关了。
韩立的眼中闪过了一丝金光，接着他就回到了洞府。让他有些意外的是，穆佩玲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回来的消息，竟就守在洞府外等着他呢。韩立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但还是招呼他进了洞府。
南宫姐姐没事吧？我听说她被人打伤了，可是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，我一直担心呢。
穆佩玲一走进大厅，还未落座，就有些焦虑地问道：
怎么，你和婉儿相处得很好吗？
韩立在主座上坐下之后，平静地问道：
是相处得很好，南宫姐姐脾气很好，在公子不在的这段期间还多次指点过我的修炼，收获不小的。
穆佩玲毫不犹豫地说道。
韩立默然了一会儿，才露出了苦笑之色。哎呀，听到你这么说，我应该高兴才是啊。不过婉儿现在中了封魂咒，陷入了封印之中，我也实在无法高兴起来。但是仅仅数月未见，哎，你的修为又明显的长了一些，可见你在修炼上的确没有松懈过，这让我很欣慰啊。哎，下面我要闭关一个多月，好设法解开婉儿的毒咒。
竟是这种魔道毒咒，这可麻烦了，公子你应该有办法吧？
穆佩玲吃了一惊，不由得问道。
能有什么法子呀？只有从下咒之人下手了，
只要他落到我手中，自然有办法让其乖乖的吐出解咒的方法的。
韩立神色忽然阴厉下来说道。穆佩玲听到这里，一时也只能是眉头紧锁呀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韩立说的那位便宜弟子柳玉也登门了，除了是来向韩立这位师父请安问好，也问起了南宫婉的事情。以他的机灵劲儿，早就刻意教好南宫婉这位未来的师娘了。韩立见此女也来了，倒也没有隐瞒什么的意思，就将封魂咒的事情大概又说了一遍，让柳玉也听了大为动容啊。不过以此女修为和见识，自然同样是束手无策。
韩立这个时候可没有心思和他们多说什么，又聊了一会儿之后就开始送客。两个女人自然也不会在这种时候给韩立添什么乱子，当即老老实实的走出了洞府。不过刚一出洞府门外没多久，柳玉秋波流转之下，忽然笑吟吟的对穆佩玲说道：
哎，穆道友，你虽然身为师父的侍妾，倒好像还是处子之身吧，难怪师父对你好像客人一样。以道友的姿容，难道师父还不动心吗？还是其中另有什么玄机？新来的南宫师娘论姿容，呵呵，可在你之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穆佩玲一愣之下，脸色有些涨红的想分辨一些什么，但眼前之人却一声轻笑之后，人就化为了一道光华，破空而去了。
穆佩玲怔怔的站在原地好一会儿，才猛一跺脚也离开了。韩立见他们都走了，才有空看了一下药园和虫室，一切都很正常。韩立当即立刻带着一些炼器材料进入了密室当中，他要运用元婴之火将庚金化入36口飞剑中啊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说起来，他的庚金除了从至阳上人等手中，再加上木兰人敲来的那些之外，从天一城临回来之前，龙寒竟还真借助天道盟的势力帮他也找到了另外一小块。如此一来呀，用来掺入30口飞剑完全是绰绰有余啊。将材料加入已炼制好的法宝之内，这并不是什么复杂难做的事情，但是要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做到这些事情，就说有些仓促了呀。韩立只能全力以赴的去做，只有修炼成小半套的大庚剑阵，他才可能和元婴后期的修士有一战之力。而那个给南宫婉下封魂咒的黑袍男子，应该10有8 9是那位阴罗宗宗主才对，他必须要从对方口中得到解咒之法才行啊。这小半套大庚剑阵就是对付他的杀手锏。想到这里，哈利伸手将腰间的一只储物袋摘下，往空中一系，然后袋口处霞光闪动之后，那几块大小不一的庚金出现在了脚下的地面上，接着呢，又将另外一只储物袋中的辅助材料取出，同样放在脚下。韩立盘膝坐下之后，并马上冲最小的庚金一点指，这块淡金色的原石立刻漂浮而起，并缓缓地飞向了韩立。韩立呢，眼也不眨地看着，等到他飞到了离身前3尺远并且漂浮不动的时候，就两手一掐诀，口中喷出一团青光耀目的婴火而来， 砰的一声轻响，青色阴火正好击在了庚金原石上，将其瞬间就包裹在里边。韩立口中咒语声缓缓响起，青色阴火顿时更加的旺盛，火光一下子高涨，里面漂浮的原石开始渐渐的融化开来。韩立脸上神色开始凝重，盯着此物眼都不眨一下啊。足足过了半个时辰之后，大半杂质都化为了乳白色的液体，滴在了地面上。庚金原石已经变成了一块半透明的存在，体积呢也比原来足足小了一大半。看到了这里，韩立大袖一甩，随意的卷起地面一个玉盒，盒盖刹那间自行打开，露出了里面银灿灿的粉末。这些粉末马上化为了一道银蛇，自行射进了空中的透明液体中，青光大放，半透明液体射出银的光芒，然后韩立一连数道法诀打出，没入其中，不见了踪影。顿时啊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透明液体开始一点点的自行分裂变形，竟形成了六枚拇指大小的银珠，滴溜溜的在空中是缓缓的转动。韩立深吸了一口气，猛然咬破了舌尖，一口精血喷出口啊，结果精血一沾染到这些珠子的表面，就全都一滴不剩的吸纳了进去，随即珠子颜色大变，转而变成了金黄色，就好像是黄金打造的一样。见到这种情形，韩立精神一振，再次张口啊，一道青芒飞射而出，随即一个盘旋之后停在了韩立面前，是一把青的迷你小剑，寸许大小，灵光闪烁。韩立冲一颗庚金所化的金珠手指一点，顿时啊，金珠化为了一道金光直射小剑，然后融化包裹，均匀至极的涂抹到了飞剑的表面之上，顿时小剑变成了金光闪闪，耀眼夺目。韩立双眉一挑，又冲地上点指几下，数种辅重材料飞到了飞剑之上，诡异的融入其中。然后韩立又冲飞剑一招手，此剑刹那间飞至了手心之处，扑哧一声，一团青色阴火凭空浮现，将飞剑包裹在内。韩立缓缓闭上了双目，用神识操纵阴火开始了炼制。只有将掺入精血的庚金彻底的和飞剑融为一体，不分你我，才能算炼制完成。时间那是一天一天的过去啊，韩立就在密室中一口接一口的炼制着青竹风云剑，片刻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若不是韩立有万年灵液可以及时的恢复消耗的法力，如此短的时间他还真的是没有法子坚持下来。而在洞府外面，眼看离那黑袍人约定的日子将近，韩立还没有从洞府中走出，知道此事的一些人开始焦急了起来。而这其中呢，又以银发老者最为焦虑，因为就在昨天，有人用飞剑传输的方法将一个玉简投入到了落云宗内，里面写好了和韩立约见的准确地点。那里不但地势险恶，而且呢，距离云梦山非常远，韩立再不出关的话，可就来不及喽。就在银发老者在议事大殿偏厅中坐卧不宁之时，韩立身影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厅口处。哎呀，师弟，你出关了，法宝怎么样？炼制好了吗？老者有所感应的一回头，一眼就看见了门口处的韩立，不禁惊喜的叫道：“啊，总算勉强都炼制完毕。”哎，师兄，我听说那个人再次送来了玉简，里面还有约我的地点，是不是真的呀？
韩立的神情比起一个月前多了一份从容，沉声问道：
啊，不错，他约你在天柱山峰顶见面，这是他送来的玉简，你先看看吧。
银发老者点了点头，并把一枚绿色的玉简扔了过来。韩立接过了玉简，当即将神识沉浸其中，迅速地扫视了一遍。
哼，让我一个人过去，并一定要带上金雷烛法宝，看来他真将我调查得很清楚啊，知道一些我和婉儿的事情，否则他不会如此自信的。
韩立冷哼一声，脸上一丝厉色闪过。
以对方神通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查清楚师弟和南宫妹子的事情，的确是轻而易举的事。毕竟嫡阶修仙者在这等大神通魔修面前，根本无法保守任何事情啊。但是师弟啊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前去冒险。我呢，已经约了火龙童子等五六名交好的同道，到时候师弟你先走一步，我们等几个人呢尾随后面，只要那个人一现身，就一起围攻，一定要将这个人拿下，让此人知道我们西国可不是说来就来，您说走就走的地方。
银发老者忽然狠狠地说道：
师兄的方法不错，不过此人多半有所防范，但师兄几个人跟着也好，万一对方疏忽大意或过于自大，也是天灭此人呐。
韩立想了想，点头同意了。这能有一些帮手，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。
那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那天竺峰虽然说是奇高无比，但是对我等修仙者来说，根本视若平地。我会在师弟身上种下记号，用来追踪。到时候要是对手真的不可力敌，只要师弟拖延一下时间，我和几位好朋友就会及时赶到的。
银发老者又嘱咐了一句：
好，那么此事有劳师兄多费心了，此情韩某一定会还的。
轻易不肯受人恩惠的韩立难得说出了这样的话。
哎呦，师弟呀，你也是我们落云宗的一份子，咱们何必说这么见外的话呢？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看韩师弟还是快做准备吧，晚上师弟就必须出发，才能按时赶到天柱山呐。
银发老者一笑之后，仿佛不在意的说道。
韩立点了点头，当即告辞先回去了。
望着韩立出去的背影，银发老者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脸上则露出了一丝会心的微笑。
哎呀，不容易啊，能让韩立说出刚才的话语，他总算没有白费这一番苦心呐。想必他即使大限作画之后，这位韩师弟也会念在这份人情上，全力扶持落云宗。
银发老者感到心里一阵轻松，但是想了想之后，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，几张符出现在手中，接着往空中一抛，立刻化为了几道红光，飞射而出了天殿大厅。这些传音符发出，早就在数日前住进迎宾阁的那些好友，想必片刻之后就能齐聚此地。老者脸现沉吟之色，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。韩立和银发老者说了一声之后，就离开了云梦山，直奔足有一天路程的天柱山而去。而银发老者在韩立出发到一个时辰之后，也和火龙童子等几名元婴老怪出了落云宗，悄悄地跟在后面。为了节省法力，韩立所化的青光只是一般的遁速而已。而韩立在遁光中一边向前飞遁，一边把玩着一口两三寸长的金色小剑，正是韩立掺入了庚经中的36口青竹风云剑中的一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 掺入了庚金后的飞剑，彻底变成了赤金色。把玩着这把小剑，韩立的心里头，他比谁都明白，这可是他即将到来的那场血战的重要依仗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73回。